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有比较多段的经文，那大家可以跟着投影幕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约瑟就起来，夜间带了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愿神恩待读他攻读他话语的每一位。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圣诞为何能快乐，把时间交给涂伟文牧师。
今天最应景的一句话就是圣诞快乐，但是圣诞真的能够快乐吗？当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所处的情势，整个世界的环境，我们说着圣诞快乐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快乐吗？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俄乌战争，这是发生在两个国之间的一个征战，但是它影响却是一个全球性的。就拿俄罗斯它因为战争所发动的一个能源限缩来说，对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带来一个极大的冲击。我有个朋友住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穿三条裤子七件衣服，因为暖气真的太贵了。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的粮食输出国，但是据估计今年大概有超过7000万吨的粮食无法顺利的送到外面去，因为交通被拦阻了。中东跟非洲国家十分仰赖乌克兰所出口的粮食，因着这次的战争，他们有些国家他们的面粉面包已经上涨了50%。台湾虽然没有那么直接的跟乌克兰有这些的贸易相关，但是整个供应链的影响，台湾也不能置身其外。今年以来，沙拉油在涨，卫生纸在涨，麦当劳刚涨完，再过几天全家茶叶蛋也要涨。除了通膨，除了涨价，还有疫情，除了疫情，还有两岸局势的紧张。我们要问，圣诞真的能够让我们快乐吗？我的答案是能，而且一定能，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所赐下的快乐是这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只是人不一定真正知道那个快乐究竟是什么，而我们为何要快乐。人把圣诞当作是一个节日，当作是一个节期，当作是一个礼物，当作是一个狂欢的日子，但人却不能够明白真正的意义，以及人不能够真正的经历并且得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那真实的快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诞生有一个真实的快乐，是这世界所不能夺去，而我们需要去明白它，我们可以得到它。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是从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章23节，这一大段经文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刚刚佩恩带我们读的五个应验旧约预言的经文。透过这五个 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将整个耶稣降生的故事的意义给拉起来，让我们看到为何圣诞我们可以快乐。而这是我们从今天信息一同看见，一同来思想的。而这就关乎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带给我们圣诞快乐真实的意义。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对已经缔结婚约的夫妻，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差最后的迎娶进门并且同房，他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但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就算约瑟这时候不小心死亡了，即使还没有真的过门，玛利亚都要被算作是一个已婚的寡妇。但是就在这最后的迎娶、最后的同房之前，玛利亚被发现怀孕了。约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心中非常的难过。玛利亚怀孕，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上帝的工作，是因着圣灵的感孕使玛利亚怀孕。各位，一个处女，她没有跟男人同房，却能够怀孕，这是一个现代科学理性不能够验证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领受它。但是约瑟并不知道啊，所以约瑟第一个反应是，玛利亚背叛了他，他在外面有了男人。按照当时律法，约瑟可以公开的将玛利亚带到众人面前，公开的羞辱她、休了她，甚至可以要求那个聘金要退还。但是约瑟没有选择这样做，他选择另外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律法所允许的，你可以暗地里找两个公证人，将他给暗暗的休了，以免玛利亚受到一个公开的羞辱。正当约瑟这样想的时候，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害怕，将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因为神要透过这个降生的孩子耶稣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天使的显现让约瑟知道了，这个婴孩的降生其实是带着使命而来，而这个使命就是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上帝的话、天使的显现、梦中的这一段启示让约瑟改变了心意，他很快正式的迎娶了玛利亚，也迎接了耶稣的诞生。上帝这奇妙的工作让约瑟完成了上帝的计划，让耶稣顺利的诞生在世上。然而上帝拯救世人计划并没有那么快的顺利的实现，这位耶稣他的降生是要带来世人的拯救，然而这个拯救却遇到许多的困难和挑战。罪恶这个问题是我们总是需要面对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的心充满了许多贪婪，充满了许多的骄傲，充满了许多的自私，人的行为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自我中心，看见自己而不顾他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许多的疏离，充满了许多的猜忌，也有冷漠，甚至群体跟群体之间也有许多的争夺跟抢占，这些都是因着人不能够真实的信靠上帝，因着人背叛上帝、远离上帝所带来的罪性，而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胜过这些罪恶的捆绑。你说人也有一些良善啊，人也有恻隐之心啊，人也有仁爱之心啊，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人因着那堕落的罪性，即使是人所能够发出那最大的良善，仍然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罪恶的现实。唯有耶稣基督，那位道成为肉身的圣子，他是全然圣洁、全然的良善、全然的公义，也唯有他有这个资格替人承担那罪恶的刑罚， 并救赎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得到真实的自由，并且能够与神和好。而圣经告诉我们，这带来的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在这边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玛利亚童女生子的事实，是要让耶稣基督这位神而成为人者，因着他的牺牲，因着他的舍命，带来那世界性的救赎，让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得着那在主里真实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计划却很快的让我们看到受到整个罪恶势力的反扑跟威胁。正当耶稣按着旧约的预言降临在伯利恒的时候，东方有一群星象家。这群星象家也许他们曾经看过一些古代的典籍，他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旧约当中预言了一位弥赛亚要来，一位弥赛亚君王要降世，拯救犹太人脱离捆绑，得着自由。而在他们观察星象当中，他们发现那位代表君王的星星已经出现了，因此他们长途来跋涉来到犹大地区，他们希望可以找到这位新生的君王。可是这一群外邦星象家，他们并没有犹太经典，他们也不是犹太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到底这位新生君王要在何处降生，因此他们最好的做法就是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当时犹太地区的首府，来这边打探消息。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耶路撒冷问说，那位犹太人的君王降生在哪里，请你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这个打探的行动引发了希律的不安。希律是罗马帝国所指派在犹太地区的一个分封的王，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但是他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充满了妄想，甚至善妒。在他统治晚年的时候，他有十个太太，而他每个太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续希律作王。在那段时间里面，许多的宫廷斗争的戏码不断的上演，希律的继承人一个换过一个，甚至有一个继承人等不及要做王，甚至还下毒，要差点就成功的毒杀了他的爸爸希律。而希律近似偏恐的行动，他杀了他最爱的妻子，他也杀了两个他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见一群东方的星象家来到这里问犹太人的王降生在哪里，你可以想象他心中多么的焦灼，谁要来抢我的王位，他心中不安。但圣经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城中的百姓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当希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不晓得会怎么反应，这么一个疯狂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连自己的妻子跟儿子都杀了，他听见有人来找那位降生的犹太人的王，他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行动。而就在这种许多的斗争，许多的暗潮汹涌当中，故事继续往下发展。希律想到了一个计谋，他希望借着这一群博士，这一群星象家，找到耶稣出生的地方。他召聚了当时整个犹太地区最好的这一些祭司长、宗教领袖，问他们说，基督按着预言要降生在哪里。这群宗教领袖他不是酒囊饭袋，他们很认真研究旧约经文的，他们纵观的旧约经文集思广益，他们说按照弥迦书五章二节，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希律就召聚这一群博士们，跟他们说，你们去在伯利恒可以找到这位君王，你们找到他之后回来告诉我，好让我也去拜他。但是很可能希律心中想的是，让我可以去杀他。这群星象家兴高采烈的前往伯利恒，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当他们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前往伯利恒的时候，圣经没有说那一群宗教领袖有一个人前往。这群宗教领袖，他们是饱读旧约经文，他们理解旧约，他们明白上帝的启示，但是当他们听到有一位新生王弥赛亚降生的事情，他们居然无动于衷。就算他们不相信这群星象家所讲的话，他们不相信占星术，不相信观星的行动，但是弥赛亚降生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不值得他们去一探究竟，到底是不是真的吗？再怎么说，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也不过不到10公里的距离，走路几个小时就到了，而他们却冷漠以对。或许马太在这边行说了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那原本应当得到救恩的上帝的百姓，反而因着他们的冷漠失去了这个救恩，而那原本不是上帝所预备拣选的上帝的选民，却因着上帝的怜悯，救恩临到他们。这群外邦星象家来敬拜耶稣，来向他献上礼物，也许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那救世的福音，其实是向万民开展的，而不只是保留给犹太人。这群星象家往伯利恒前进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原本那一颗星，继续引导他们，甚至带他们来到了耶稣所住的那个房子的 面前。我们不太能够知道到底有什么样星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北极星，还是牛郎织女星，还是什么样的星星？或许最好的合理的解释是，那是一个上帝所预备超自然的现象，带领这一群星象家来到耶稣的面前。而更有可能的是，马太经过这个超自然的引导的现象，让我们想到上帝当初在旷野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引导他们在旷野前行。星星就像上帝那超自然的引导，让我们看到神不断地在保守他救赎世人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向前推展。这群博士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献上了礼物，俯伏敬拜他们。然后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上帝又再次地在梦中向这一群星象家显现，跟他们说，你们往别条路回去。也许这群星象家不星象家他们不晓得希律心中的坏心眼，但是上帝知道，上帝透过星象家绕路回到原地的地方， 让耶稣有了一个逃命的机会。上帝会保守他救恩的计划平安顺利的进行。他不但让这群星象家绕路回去，他还在梦中再次的告诉约瑟，起来，赶快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往埃及去，当希律知道自己被骗之后，他会来追杀他。于是那个晚上，约瑟连夜的带着耶稣跟玛利亚前往埃及。也许正好这时候博士们所送的礼物成为他们沿路可以变卖的旅费，还有在埃及的生活费。上帝对他们这一趟埃及的旅行有了一个美好的预备。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这一趟前往埃及的旅行应验了何西阿书11章1节所说的，上帝将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如果我们看何西阿书11章1节，你会发现在那里上帝召出他的儿子，从埃及召出的儿子，这个儿子指的是以色列，但是却是一群被盗的儿子。因为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所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进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之后，他们背叛上帝，他们离弃了这份信仰，他们开始向巴利献祭烧香。但是马太引用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那位上帝的儿子却是截然不同的。 与以色列那个被盗的行为恰恰相反的是，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子，是一位顺服的儿子。整个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当耶稣从埃及回来之后，他一生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传道，他赶鬼，他医病，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见证耶稣上帝那救人的好消息，最后他甚至顺服到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舍身，透过他的流血，完成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耶稣是那位顺服至死的儿子，而因着耶稣顺服至死，他完成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是比何西亚书那一个上帝的儿子更完美的实现。上帝没有错看希律，当希律真的发现他被这群星象家所骗了之后，他极端的愤怒，怒不可遏，他甚至发疯似的下令将伯利恒全城以及周围村庄所有2岁以下的男婴全都给杀了。这位暴君宁愿错杀1000，也不愿放过1人。这个大屠杀的行动让马太想起了耶利米书31章第15节，也就是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利米书31章15节这个经文讲的是主前586年，当犹太被亡国之后，巴比伦将整个犹太的居民全部都强迫他们搬到异地去，成为俘虏。那是一个极度悲伤难过，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刻。拉玛其实是在伯利恒附近的一个地名，而拉结他是以色列人先祖雅各的妻子，常常被看作是以色列的国母。而耶利米在那边是描述以色列人所面临这个国破家亡的情况，甚至拉结在坟墓中都在哭泣，因为那些被强迫千里本地的人是他的后代，是他的孩子。但是当马太这边描绘耶利米书31章15节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到那一个犹大王国的悲伤，事实上整个耶利米书第31章讲到，你们会有因为离开故土国破家亡的痛苦、忧伤、眼泪、哀愁，但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在讲上帝应许将来你们要回归故土。特别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1章16节1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70年后，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真的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犹大地区，上帝拯救的预言实现了。而马太说，上帝救赎的预言不当在那时候实现，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会有更完美的实现，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家。耶利米那个时代所预言的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回归应许之地，但耶稣所带来的拯救与盼望是带领那群被罪恶捆绑的你跟我能够回到上帝所预备那最美的家乡。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盼望随着希律的死亡渐渐的走向实现。当希律死掉之后，再一次的在梦境当中，天使向约瑟说话：起来，带着你们全家回到以色列， 因为那位当初要追杀耶稣的希律已经死了。所以约瑟再次的起身，带领妻小从埃及回到了以色列，但是他很怕，因为亚基老，也就是希律的其中一个儿子，那时候在犹太地区掌权统治，他很怕回到那边，回到伯利恒会有意外发生。所以在梦中他蒙天使指示去到了加利利地，也就是北边的加利利，他住在拿撒勒。而马太跟我们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这是整个耶稣降生当中最后一个旧约预言的应验。但是蛮特别的是，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旧约的地方。而且二章二十三节这边应验先知的先知是一个复数的名词，所以很有可能马太在这边他的应验是将许多旧约不同的经文整合的概念所提出来的。而当中有许多的应验的经文当中，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在那边说将来从耶西的根必发出一条枝子。枝子这个字原文读起来叫做 Nazar， 就跟拿撒勒的音非常的类似。很可能马太在这边说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就是那个从耶西的根当中所发出的那一条枝子 Nazar。 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因此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是大卫的谱系所出生的那位弥赛亚君王。而这正是旧约所预言的，将来那位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中诞生。而这也呼应了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族谱，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位降生的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子孙。整个耶稣降生的这五段旧约的经文，其实它要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太要让当时候的读者，也让今天的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自己，耶稣就是旧约所说那位要从亚伯拉罕的谱系，从大卫的后裔所诞生的君王。这位至高的上帝，他要甘愿卑微降世为人，他要来到世上，借着他的顺服至死，救赎人脱离那罪恶的捆绑，他要使人能够在他的救赎当中得着那全然的自由，并且能够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那真实的家乡。而这样的行动正是我们在圣诞能够快乐的理由。圣诞我们能够快乐，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计划。今天我们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交换礼物而快乐，今天我们能够快乐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节日当中一起邀请朋友聚会吃喝饮宴而快乐，今天我们能够快乐也不是因为待会我们可以去新北耶诞城拍美美的照片，看有趣的节目，享受那一种人潮的气氛而快乐。我们能够快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要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已经实现了。这个计划讲到那位原本是坐在高天，拥有天上地下一切荣耀的上帝，却甘愿的卑微成为一位小婴孩。这位至高伟大的上帝，他选择限缩隐藏自己的神性，经由圣灵的工作，变成从一个女人的子宫当中变成一个小婴孩，降生在这罪恶的世界。他放弃他天上一切的荣耀，却甘愿变成一个软弱会被杀害的无助的样式。 选择以一个最孤单、不被重视、不被看见的样式出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当中。他放弃了天使天君的护卫，而甘愿被他的父亲带着躲避希律的追杀。他走过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他尝过人生命当中的酸甜苦辣，而他也经历过我们一切的试探与诱惑，却全然没有犯罪。他胜过人世间一切的挑战，而也因此他完全圣洁、良善、真实，使得他有这样的资格为世人承担那罪恶的刑罚与咒诅，让我们本当承担的一切的刑罚、那罪恶的咒诅，全然的降在他的肩上，让我们因此而能够在上帝面前得着赦免，与上帝和好，并且经验上帝那真实的同在。而这是我们圣诞能够快乐的理由，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上帝一定会保守他的计划完成，而上帝也已经使这个计划完成。不管这当中有许多的艰难、挑战、威胁，上帝是那位掌管万事万物的上帝，上帝也是那掌管历史的上帝，上帝也是掌管你我生命气息的上帝。上帝一定会继续的保守带领那些愿意倾心依靠他的人走完这世上的路，并且得着那最终的救恩。整个马太所描写耶稣降生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那全能的手不断在护卫保守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在整个降生的故事当中多次的在梦境当中向约瑟显现，上帝透过那超自然的星象引领那一群外邦的星象家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上帝透过他全能的保守和看顾，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故事不断的展开，并且完成了整个救世的计划。我们能够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已经实现，已经完成了。今天是我们回应这个计划的时候，是我们回应上帝救赎世人这份恩典的时候。这个故事当中也提到了两种的回应。希律因着他的野心，因着他的贪婪，他听见了这一位新生的犹太君王的降生，他想要除掉他。这群宗教领袖，他们饱读旧约的经文，他们明白上帝的典章，但他们听到这位弥赛亚君王降世的消息，他们却冷漠以对。甚至当耶稣成长之后，下一代接任的祭司长跟这些文士们还联合罗马政府将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是上帝透过这一群宗教领袖的手完成上帝将耶稣舍身救赎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是人是有可能反对、挑战、杀害、冷漠的，人是可以不信的。但是这一段降生的故事，耶稣降生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反应，是这一群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星象家。他们本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没有上帝所启示的经典，他们甚至不晓得这位弥赛亚要降生在何处，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在那自然的现象当中向他们启示了上帝的心意，而他们凭着这个信心跨越了地理的疆界来到这里，献上他们都为亲生君王的崇拜和敬奉。二章十节说，他们 欢喜。各位，那个欢喜也许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欢喜，这个欢喜也许是一种愿望成真的欢喜，但是更有可能的，这个欢喜是他们看见那位新生君王心中的欢喜。圣经还说他们俯伏拜他，俯伏拜那小孩子，这显示出他们心中都为这位新生君王那个谦卑恭敬的敬拜。他们奉上了许多昂贵的、贵重的、宝贵的礼物，代表他们对这位新生君王的爱戴和崇敬。而我相信这是上帝所盼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看见的回应。当我们明白耶稣降生的意义带来的是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的实现与完成，而神也期盼我们能够带出一个真实的回应，欢喜地迎接他，敬拜他，接受他。圣诞节也许是全世界除了新年之外最多人庆祝的一个节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不管你住在这世界哪一个城市，全球化的结果已经让圣诞节变成一个普世性的节气。但是一个节日的普世化甚至是商业化，带来的不过是让我们更多的模糊整个圣诞节的意义。人们在圣诞节狂欢，人们在圣诞节送礼物，人们因着圣诞节期许多的快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快乐什么。不但如此，这个快乐是短暂的，这个快乐是不会长久的。这个快乐就像你丢了一个石头在水里面激起的涟漪，终究要归于平淡。重复的节日，重复的放假，重复的赠礼，重复的派对，最终带来的只是人渐渐对这个节日感到无聊，没有期待。因为人的罪让人对原本所喜爱的事物渐渐地感到厌烦与不耐。但是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能够真实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那个快乐是这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因为那快乐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真实的盼望，那个快乐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有罪恶的瑕疵，但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那救赎我们世人的计划。因着耶稣基督的舍身，他已经完成了人靠着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现实与困境，而这是我们能够快乐的理由。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这救赎世人的计划，而他在邀请我们来回应他，他邀请我们认真地看待我们生命当中那罪性的问题，他邀请我们勇敢地去处理那使我们不能够自由亲近上帝那罪恶的捆绑，他期望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他的拯救。因为这是我们能够盼望与喜乐的缘由，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从罪恶的辖制得自由得释放，而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让我们领受到耶稣降世所带给世人真正的快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那完美无瑕拯救世人的计划。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神圣的保守，这个计划已经实现，已经完成。 今日我们能够快乐，是因着我们能够领受他。我们能够快乐，是因为我们能够回应他。我们能够快乐，是因为我们可以得着这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献上感谢，为着那许多还没有经历的，我们献上祷告，求圣灵的感动，继续在这许多还不认识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心中工作，让他们明白耶稣是为我们而来，是为了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得真实的自由而来，好叫这世界能够回转归向你，敬拜你，享受你，并且以你为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